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
我要默想，
我要歌颂，
我要追求，
我要爱主更深。
灵修不是修炼，默想不是打坐，
那是什么呢？是在基督的爱里追求神，认识神，活出神丰盛完美形象的心路历程。
欢迎您进入良友圣经学院，与林真儿一同操练灵修、默想与运用。
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就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是的，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六课。那随着话题的进一步的深入和开展呢，我们已经看了灵修神学的一些基础。那我们从人的罪性啊，以及这个罪性所带来的恶果，还有呢看到神带给我们的救恩，以及得到这个救恩之后呢，怎么样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不断的操练这个恩点知道，最终可以成圣。那么今天呢，真儿就会跟您一起来谈一谈律法主义的危险。为什么会谈到律法主义的危险呢？其实也是因为啊，一谈到这个灵修生活呀，哎，默想啊，谈到我们的灵命啊，啊等等的这些话题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陷入到一种律法主义里面。哎，某某人这个灵命很高啊，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呢，就是一个灵命是否高深的一个标准。哎，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或者在教会肢体当中呢，彼此呢就是用对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或者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所以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一开始讲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之前呢，林真儿就反复的在强调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首先是我们与神相爱的一个关系，是借着灵修默想的整个过程呢，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真正的与神相爱，并且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改变，最后呢，有神的形象被我们完全的彰显出来。那么既然如此，这个呢必定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过程。所以虽然教会在我们个人的灵修默想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主日的讲坛信息啊，弟兄姐妹的那种团契生活啊，还有呢整个教会的属灵的气氛，都很容易影响到我们个人的灵修默想生活。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林真儿不断地提醒您，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律法主义的毒气。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圣洁，不是为了让自己在人面前看起来比较圣洁，乃是为了圣洁的主。真儿再次提醒大家，灵修默想的目的是在于主，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目的呢，唯一的目的呢，是为了主自己。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需要来了解灵修默想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神学基础，就是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有个人的灵修默想生活，怎么样来避免律法主义的毒气。不过在此呢，真儿又再次要提醒您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您不妨写信来给林真儿。 那真儿呢就非常乐意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学生园地来回答您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者您在信仰上面的一些分享。好了，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邀请您和我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重遇基督》的第二集。我们先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有这个确信，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特别感谢主，因为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通过灵修默想可以来朝见你，并且可以真正的触摸到你的心意，可以活出你自己要我们活的那个样子来。求你来帮助我们，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有你圣灵的恩膏，也都能够了解明白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避免律法主义的陷阱，每个人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收听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重遇基督》第二集，为谁而活？还记得小的时候，刚刚丫丫学语之时，就懂得怎样在大人祷告之后呢，和他们一起说阿门。那时说阿门的时候，只是为了博得父母亲的一笑，让爸爸妈妈心里面觉得快慰。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儿时的那种动机是何等的粗浅。是啊，我们这个时代的祸因就是因为浅薄，事事寻求当时的一种满足，甚至这成为我们基本的一个属灵的问题。今天最迫切的需要，不是有大量聪明能干的人或者大有恩赐的人，乃是有深度的人。古典的灵性生命的操练，号召我们越过表面的生活，进入到深处，邀请我们去探索属灵境界的内在洞府，催促我们要做这个空虚世界的答案。不要以为这些操练是只有那些古典的属灵伟人的专利品，超乎我们这些凡人俗子的能力范围之外。也不要以为他们属于致力于冥想的人，也就是那些把他们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祷告和默想的人。事实远非如此。神的意思是说，灵性生命的操练属于平凡的人，就是那些有职业的人，要照料孩子的人，要在厨房里洗碗筷的人，要在田间插秧割草的人。事实上，这些操练最好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来实施，就是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朋友邻里的关系当中实施出来。我们也不要以为属灵的操练是枯燥乏味的苦差事，目的是要在这个世上消灭欢笑、消灭快乐。其实不然，喜乐才是一切操练的主调。操练的目的是要把人从那种令人窒息的自私自利和恐惧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耶稣基督说了，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要叫人看见。 因为如果我们真真晓得这些所有属灵的操练都是向着神的，那么属灵的操练就不难了。我们不需要在神学上有极高的造诣才能够实行这些操练，所有悔改重生的人都可以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也都可以实行这样的操练，因为这些操练基本的条件就是对神有渴慕的心。诗人曾经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的上帝。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初学者，比如小的时候为了让父母亲高兴而说阿们，而如今呢，却是为了让神高兴而天天来到神的面前与他沟通，与他亲近。虽然这本质上是有差别，但是某种程度上却反映了孩子们因着爱，因着父母亲的喜乐而去做一些事情的那种单纯的心。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不要觉得困难，要从内心深处所发出一种喜乐的呼唤来，去寻求神，去亲近神，去了解神，也从内心深处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乃是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为神而活着。是的，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继续由林真儿在空中为您服务。那刚刚呢，我们所进行的呢，就是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重遇基督》的第二个小品《为谁而活》。其实真儿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跟您一起经历了一段的默想时间，就是我们发现救恩不单单是主观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个事物，乃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奥秘的现实，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和圣灵的带领当中寻找到自己，重新为神而活。为神而活呢，就是不再隐藏闭塞自己，而且呢可以接纳自己，使神不断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释放我们内在的那种潜质，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从此呢不再为人而活，为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着。那真儿自己真的非常的喜欢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说当我们啊买一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要对照这个说明书来了解这个产品原本被生产被发明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功用。那么作为我们人来说，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特别独特的个体，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最大意义上的活出我们生命的价值来，就必须要找那位创造主去要那份说明书来看一看，对不对？ 可是呢，我们通常呢都不会去找神，找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找其他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来表现自己的功用。因此啊，通常呢，我们都不是为神而活着，而是为自己的某些理想，为自己觉得值得的一些价值或者是目的还有意义在活着。最终呢，我们发现真的是虚空的虚空。所以啊，在一开始讲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正儿特别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面有一个最最根本的改变，就是知道我现在无论做何事都是为了神的缘故，包括我们的灵修默想生活，因为这个是作为一个基础，帮助我们可以脱离摆脱律法主义的危险。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讲一讲律法主义的毒气是怎么样的。因为属灵的操练啊，原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设的。这些属灵的操练的用意呢，是把神的丰盛生命带进我们的生命当中。然而呢，这同时也有可能，这些所有的属灵操练会变成一个杀害灵性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灵修默想本身呢，并不可以使我们成为义人。真儿在上几次的信息里面不断地强调，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才能够使神称我们为义。因此，如果有人误以为说灵修默想的过程当中可以使我们更加的圣洁，更加的称义的话呢，那您就错了。这就是律法主义的危险。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地看见，神称我们为义，单单是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因信称义。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要了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作为众多肢体当中的一员啊，您和我都不能够把眼目放在他人的身上，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是否属灵。在教会当中，我们更不能够用统一的律法主义来控制或者是来衡量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的程度如何。这一点呢，林真儿再次的鼓励，也是提醒，也是挑战所有教会当中的教牧同工以及呢长职们。我相信呢，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都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在每一个教会可能都有自己的所谓衡量是否属灵的标准。那这个时候呢，真儿就提醒大家，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些标准是否是真正的合乎神心意的标准，真的是属灵的标准，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标准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三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等等，很多的章节都很清楚地揭示了教会肢体的奥秘。所以真儿鼓励大家一定要参阅，因为我们在空中没有时间来一一地读给您听。所以呢，真儿鼓励您回家去查考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第十三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都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知道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些合意的身体上的一些互动才是合乎神心意的，也帮助我们去避免那些统一的律法主义，或者是用自己的标准，用所谓教会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弟兄姐妹是否属灵。那真儿今天呢，就跟您分享有七个陷阱啊，特别盼望您好好的记下来。哪七个陷阱呢？第一，就是企图把各样属灵操练，也包括了我们所说的灵修默想等等，把各样属灵的操练变为律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啊，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也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整个属灵的生命啊，一定不可以成为律法主义。主耶稣要我们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灵修默想成为律法的时候，往往这个结果会带来骄傲和恐惧。什么意思呢？骄傲就是说，哇，我做到了这一个，所以呢，我就有资本了，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就夸下海口。那这个骄傲呢，就是在败坏以先，狂心是在跌倒之前。所以当灵修默想成为律法的时候，哎，有些弟兄姐妹就会骄傲起来，觉得自己很属灵。那么另外一个相反的呢，就是带来恐惧。哎呀，我做不到这个，哎，我恐怕神会惩罚我，我做不到这个，那么可能弟兄姐妹就看不起我。所以灵修默想它本身绝对不可以成为律法，因为如果成为律法，这个结果并不是带来我们与神的相爱，乃是带来我们内心的骄傲和恐惧，成为我们的罪。还有呢，属灵的操练只能够从自己做起，不能够成为要求别人的律法。正儿再次提醒，只能从自己做起，绝对不能够成为要求别人的律法。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根本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如果我们做到了，我们只能够指着神的恩典来夸口，因为有什么不是从神领受的呢？正而特别的盼望，我们不要企图把各样的属灵操练变成律法，这是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就是我们不了解灵修默想的社会含义是什么。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教会都需要真正愿意改变的人。非常有名的基督徒作者托尔斯泰呢，就讲过说，每个人都想改变别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现在这个社会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改变，需要那些真正愿意改变的人来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每个人都在想改变别人，却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这是托尔斯泰他发出来的一声悲呼。其实我们要了解，灵修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为了神的呼召。因为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代过一个敬虔的顺服的生活，从而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可以帮助整个世界回归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是为了神自己，为了神的呼召，来有真正的灵修默想生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不了解灵修默想的社会含义，也导致了我们把灵修默想作为一个律法来要求别人。第三个陷阱呢，就是把灵修默想本身看为有价值的东西。正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反复的在强调说，灵修默想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不能够使我们得救，它们本身根本没有道德价值，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操练而已。真正使之有价值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使我们本身借着灵修默想而有神的生命来改变我们，有圣灵在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这个才是灵修默想所带出来的价值。所以第三个陷阱就是把灵修默想本身看为有价值的东西。第四个陷阱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灵修默想上面，而不是基督的身上。其实呢，这个第四个陷阱呢，是由于第三个陷阱而引起来的。因为我们本身以为说灵修默想啊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灵修默想上面，而不是基督的身上。我们要了解，灵修默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灵修默想是为了把我们自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那第五个陷阱呢，就是我们高举某一样的属灵的操练而忽视了其他。比如说有些人高举默想的重要性，而忘了说祷告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自己进食的操练也相当的重要，我们的读经也相当的重要。所以呢，如果我们高举某一样的属灵操练呢，就很容易忽视其他的操练，从而呢使我们的生命不平衡，使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清楚地了解明白神的心意。第六个陷阱呢，哎，其实呢就是亲爱的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林真儿所说的就是完全的包罗万有的，或者认为您教会的牧者您的传道人所说的就是包罗万有的，是完全的，是毫无疑问不可置疑的。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我们的神是不能够被任何的神学系统、任何的人的说法、任何的人的解释、任何的概念、任何的定义所局限的。无论我们的信息有多么的美善，有多么的平衡，我们始终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不能够清清楚楚的把神完全的刻画出来，因为神他是不能够被这些人的学术、人的思想、人的灵性所局限、所形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误以为说林真儿说的就是完完全全完整的了。真儿只是在尽心竭力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与您分享，可能还有许多的不足，需要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去经历神，去听神的声音。第七个陷阱，最后一个陷阱呢，就是纸上谈兵，不假思索和体验。或者林真儿可以这样说，灵修默想啊，本身是一种活出来的生命的状态，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一纸空文，更不是林真儿在这里声嘶力竭想要你了解的一个理论概念。因为灵修默想是一种可以活出来的生命的状态。所以亲爱的主内家人，今天真儿跟您分享的这七个陷阱，特别的盼望我们在灵修默想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当中，不要不了解灵修默想的社会含义，也不要把灵修默想本身看为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灵修默想上而不是基督的身上，也不要高举某一种灵修的操练，也不要认为林真儿所说的或者是你的教会的牧师所说的就是完全的包罗万有的，更不要纸上谈兵，而是要体验出来、操练出来。真儿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您的属灵生命当中是否常被律法主义捆绑呢？要怎么样才能逃脱律法主义的毒气呢？盼望您回去默想、去思考，也可以写信来和林真儿分享您在灵修默想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或者一些得着，非常的愿意您也成为林真儿的老师。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写信的时候呢，真儿再次提醒您，写信给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你也可以上网在学生园地来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信仰生活当中的种种的经验。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